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虽至于死》台韵儿传第30集。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修订中文圣经。台韵儿所提四项建议中，独有第一项修订中文圣经未蒙通过，可谓其来有自。因为3年前此议题已在麦都斯反英述职期间提出，遭到否决。先是1836年3月28号，麦都斯于返国前自巴达维亚去函大英圣书公会，将他对马里逊所翻译中文圣经需要重新修订的意见提交他们讨论。为此，圣书公会成立编辑小组委员会处理此事。同年8月5号，麦都斯一家和他的中国助手朱德郎抵达伦敦。9月16号，圣书公会编辑小组委员会建议总委员会以1年为期，每年60英镑，提供朱先生在英国的开支。9月19日，小组委员会再度开会，确认此一决。未料11月25号，圣书公会编辑小组委员会与伦敦会所派代表共同开会，重新深入讨论该议题。会中重读1836年4月27号台韵儿与尹凡斯的来信，一致通过下列议决：一、新译本作者所采用的翻译原则，趋向以人为的意译方式取代神的话，本委员会不赞成；二、建议继续使用马里逊译本；三、基于本委员会与伦敦会理事们多次达成共识，将由后者按照台韵儿与尹凡斯的建议，采取必要行动，以完成马里逊博士所打算完成的圣经修订工作。将来一切合理的支出将由本委员会支付。四、目前使用本会经费印刷的所有新译本一概收回，不予发行。五、以上议决的副本由总委员会通过后送达伦敦会理事们，以及在广州与马六甲的传教士。12月2号，圣书公会致函麦都斯，告知以上议决，并请他日后直接与伦敦会联系。12月5号，圣书公会总委员会确认议决。12月6号，再度致函麦都斯，重申此意，但唯一修正的是最后一项的用字，并非收回，而是保留，不予发行。又说，总委员会强烈感觉马里逊过世未久，后继者占据他的位置，擅自修改他的作品，先生成修订，后必重译，终将取而代之，并且自以为信任他们，就如对马里逊那样的信任，也以为圣书公会为那经得起考验，评价甚高的老朋友，指马里逊提供印刷费， 也必为他们提供印刷费，言下之意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既然1836年5月30号已经给在广州的马如汉先生写了信，圣书公会保证负责到他收到信时已支出的印刷费，就如此行，以后由他自己负责。至于与麦都斯同来的那位中国人，如果他为圣书公会工作，圣书公会当然负责他往返的船票与薪水，现在则不然。上述信中所提的后继者，指的就是麦都斯、郭时烈、毕志文与马如汉的四人小组，其主要的理由是译译本不能取代圣经，这也是台月儿的看法。但圣书公会如此强烈反对，实在是受原伦敦会传教士修德的影响所致。反对理由如下：一、马里逊译本也许并非尽善尽美，在于它过分拘泥圣经原文，但并无大碍。二、麦都斯的新译本无论就文学的作品或圣经的翻译而言全然失败。三、麦都斯所用的三位中国助手均不具资格。四、他们批评马里逊译本虚字赘词太多，表达不合中文语法，其实是他们以古文为范本，认为圣经翻译在教义与风格上均需与之相符，这是不可能的。1832年，修德自马六甲回到英国，1833到1837年牧会，1837到1842年出任新成立的伦敦大学第一任中文教授。显然，他的言论对伦敦会与圣书公会均具影响力，以致1838年7月31号，当麦都斯述职期满返回工厂，修订中文圣经的提议仍未得到伦敦会认可，甚至1839年12月23号，伦敦会对台约尔所提四项建议中列为首要的修订中文圣经一项也迟迟未予答复。事实上，台约尔对修订圣经的立场一方面与麦都斯一致，认为马里逊译本太过拘泥原文，表达得太过学者味儿，需修订的浅白通畅一点，以使平民大众都能读得明白，也极欣赏麦都斯的译笔，但一方面又与麦都斯不同，认为需要对圣经原文更忠实。至于郭时烈草率的译译方式，则绝不能同意。总之，台约尔虽主张使用流畅的中文翻译圣经，但同时也严守忠于原文的译经原则，因此台约尔基本上是赞成修订中文圣经的，这与修德的观点不同。而他对梁发的文笔简洁流畅极为欣赏，这点也与修德不一样。探望老父。1839年10月，台约尔安顿了家人，并向差会提出建议后，随即出发探望年迈的父亲。台约翰自退休后迁返伦敦市西南方100英里维特县申顿乡奇克勒镇。申顿乡自古以来每周一次市集，并以交通运输事业与非国教的信仰闻名。台约尔向差会所提的书面报告即在此完成并寄出。原来台约翰1767年出生于维特县西南交界的梭莫县，成长于非国教背景浓厚的维特县奇克勒镇，后迁居于伦敦东格林威治。他被称为奇克勒的台约翰或维特县的台约翰。1791年5月6号，他与吕底亚结婚。原配去世后，于1796年与伊丽莎结婚。他与两位妻子共得五男五女。台约翰自1793年3月12号任职海军总部，一路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由助理秘书、委任秘书、兼任秘书、 兼任秘书，到秘书长，至1832年5月14号退休。1833年5月，主持完伦敦会年会后，与伊丽莎迁回原居地奇克勒居住。次年，伊丽莎去世，享年63岁，葬于此。之后，谭约翰续娶苏菲亚。在他人生最后旅程，他除了继续伦敦会的侍奉，同时也担任韦特县德高望重的太平绅士，为县民断事仲裁。当年1827年4月，谭约尔带着新婚之妻启程东来，谭约翰未满60。他在临别赠言中写着：“再不多时，我们在肉身之中就不得再见彼此的面。然而，我深信，我们必要相聚在另一个更美的世界，永不分离。当我们人生的灯渐趋暗淡熄灭，我们祷告你们的灯能继续点燃，越照越明。此刻，见到依旧屹立在传教工厂上，成为资深传教士的谭约尔，老父心中必是充满了无限的感恩。而谭约尔12年后来到奇克勒镇再见父亲时，老父已年过70，亲爱的母亲已去世。他与老父同住些10日，除了恪尽孝道，也完成了对差会的4项建议。可惜这一次外出时值深秋，也适应了热带气候的谭约尔确实感到北国之寒难耐。他在给差会的同一封信末提及自己不宜在冬天旅行，盼望能等到气候较为温暖再外出领会传递意向。如此，在伦敦停留期间，也可收集有关活字印刷与其他各种印刷的资料，以便返回工厂继续未完的侍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电邮是汉语拼音的“岁月”@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的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无数黑夜里，多少痛苦和无助，唯有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孤单痛苦绝望中，主爱光照我，使我回转归向你，活在恩典里。唯有你，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唯有你的喜乐充满我灵。唯有你，唯有你的爱能满足我的心，唯有你的喜乐充满我灵。